大人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为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耶稣，感恩你，赞美你，主啊，哦，我们都是被你恩典吸引的人。你说，哦，你若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你。主啊，是我们今天，哦，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灵归向你。主啊，哦，示法女王从极远之地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主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语，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和救赎。主啊，求你今天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与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同在。我们那么多长辈弟兄姊妹，我们哦在平台上的祷告，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垂听。我们感恩你，赞美你，你把我们生命里面借着你的道，把我们里面改变过来，哦，无味的变成有味。主啊，无有的你今天来充满我们。主啊，你怎样吃随便酒，你也改变我们，接近我们心灵里面的圣殿，与我们同在。你也除去一切的拦阻，带领你的孩子当讲的话语领导他。感恩你，赞美你，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我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到圣经啊，列王记上第十章，约翰福音第二章。今天大伦的总题是自洁尊道，盲神荣，求虚荣堕落。自洁尊道，盲神荣啊，让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到那边的这边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求虚荣会堕落的啊。我们看到两边的圣经，一边的圣经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啊，就是渴慕啊很远的地方啊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今天这一个时代是人怎么样，耳朵厌烦，人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啊，人不愿意听上帝的道啊。那么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让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他是被造者的智慧。我们的主智慧是他是源头啊，他是智慧的源头。那么我们从这里的圣经，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耶稣在婚宴上吃水变酒变化啊。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需要变化，我们真的给我们看到今天是水变酒啊。起初怎么样，是酒没有了啊。我们看到圣经里让我们知道啊，酒没有了啊。人有一天会到尽头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来改变啊，把我们里面那一个属地的那一个虚荣啊，偏离主道的那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啊，把我们除掉。我们里面需要怎么样，圣殿怎么样被洁净啊，让我们知道呢。这个列王记上文学的结构，它对称的经文，我们看到四个方面对称。第一，所罗门王朝的建立清除三个政治的政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四十六节，那么对过去呢，是所罗门王朝的衰落，面对三个政敌，十一章的十四节到四十节。第二个，所罗门王朝败落的原因，第三章的一到第三节到所罗门王朝的败落的原因，十一章的一到十三节，这是第二个对点。第三个对点，所罗门的智慧与富强，第三章的第四节 到第四章的34节，对过去是所罗门的富强与智慧，第九章的14节到第十章的29节。那么第四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第五章的1节到第六章的38节，对过去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第七章的13节到第九章的14节。感谢主的恩典，这四个的地方是对称的啊，这个经文对称啊。当我们知道呢，这个列王记上哦，第十章，我把圣经念一下。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啊。这个难解的话呢，包括外交及伦理等类的难题啊。根据犹太约瑟夫的记载，希兰也做过同样的造访。希兰呢，他并非学术上的操练，而是要查看所罗门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可以提供援助的可靠的盟友。在这里呢，这就是先了解一下所罗门。那么第二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啊，心里所有的。有一些地方他可能不大理解的，他对所罗门讲啊，这里让我们知道，很有可能是一个贸易性的一个造访啊。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啊，和许多的金子啊。这个骆驼驮着，骆驼早已祖前3000年起成为阿拉伯半岛负重的一个动物，因为在创世纪12章16节提到，驮着香料这种奢侈品可能包括他国内所买的过药和乳香。那么他见了所罗门，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说出来啊。我觉得刚刚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孩子有一个想法，我们要把心里所有的对我们的主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有一首诗歌说，主耶稣，我想对你说。我们要对主说出来，可能我们许多的时候喜欢对人，对属灵的人，有分量的人，我们喜欢讲心里的话啊。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心里所有的对谁说出来呢？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说出来，这是更有价值的。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丰盛啊，所罗门一是他自己的财富啊，他可能怎么样，觉得自己不错啊啊，所罗门大有智慧啊啊，膝上的珍馐，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当时呢，这个示巴女王可能被他看傻了啊。所罗门怎么样，哎呀，这么丰富啊，这么丰富啊。在这里呢啊，讲到他的财，因着自己的财富而自傲，依靠钱财啊，他非常智慧，大有智慧，聪明。这里的排场呢，可能是奢华的宴乐，光洁入席，按照光洁入席，群臣四周的群臣的座位是按照光洁入席，群臣衣服的装饰，仆人的侍立 这个臣子非子的仆人，就正也非子的供应饮料的仆人，而是高级的官员啊，房契的数量呢可能也是很惊人的啊。在历代之下九章的第四节说，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九正和九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让我们知道怎么神不守舍，就是说哎呀，这样非常的惊讶。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可能人都看呆了，人都看傻了，会有这样啊。所以所罗门的成就，所罗门的智慧，在圣经马太福音12章42节里提到，他说啊，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对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的智慧还是被造者的智慧，你说是吧？但我们的主他拥有的智慧，他是创造者的智慧，这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示巴女王看到这样的，她说，我先不信那些寡，即使我对我说，我在本国里听见论到你的时候，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智慧啊，成就都是从主而来，越过他所听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看到这两节的经文啊。孩子曾经有一篇信息，就是生命重于恩赐啊，还有呢，就是哎，讲了很久很久了啊，这篇信息现在没有讲了。生命重于恩赐啊，这个还有呢，实际越过民生，实际重过民生，就是在这里啊，给我们看到他看到的、听到的，他看到的远超过听到的。他看到的比听到的是更加真实啊！啊，听到的可能是道听途说啊，可能人家夸大其词，但是看到的是越过他的名声啊！我们今天做主的同工，我们到底是让人家看到的越过所听到的呢，还是听到的不如看到的一般？这个就非常糟糕的事情啊啊！那么让我们知道呢，就看到就是不如听到的啊，那就糟糕了。我们今天基督徒真实的生命怎么样？我们要越过啊！圣经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啊！听智慧的话。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啊。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两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王似乎怎么样？王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被选立为王，以色列人对王的概念，王需要依靠神秉公行义，彰显神对以色列永远的爱，这包括维持法治及秩序。所以在列王记上第4章24到25节， 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沙直到加沙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但并不一定表达他个人的喜。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表示承认以色列的国是存在啊。但并不一定表达这个示巴女王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仰，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国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呢，他会成为这一个治国，成为他整个国家君王的智慧，这个国家看到这一位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是一节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找自己的后裔，找自己的后裔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看到另外送他啊，让我们知道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啊，让我们知道这样子。所罗门，我们刚刚念的圣经都是他的丰富，他的智慧，他的财富。那我们基督徒知道怎么样，我们像我刚刚想到一节经文，就是保罗讲的，他知道他已经学会了怎样储丰富。你看在这里呢，礼物的馈送啊，送礼物给他啊，还有呢，他这样的一个丰富，一个尊荣，作为所罗门来讲，他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王和他臣仆装会奔过去了啊。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讲：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个好处是世界来的，他忘了这个好处是从神来的，如果不警醒在这个点上，他为自己的生命的往后走下坡路一个堕落，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的，另外还有商人和杂种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达成挡台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达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拿，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哎，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所罗门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每年所得的金子，每年所得，哎呀，这个很厉害呀，非常的丰富啊，让我们知道所罗门的荣华成为人人皆知的一个谚语。所以在马太福音6:29啊，我们的主在地上也好几次提到所罗门，说明了他的丰富怎么样，他的丰富是人人知道的。马太福音6:29怎么讲呢，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百合花。所罗门这么荣华的时候，他在贸易上他也是一个天才啊，拥有那么多智慧， 它不如百合花一朵，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树龙的荣华说明什么，说明了地上的一切啊，百合花是上帝叫它生长的啊，说明了人工比不上神工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挡牌盾牌，挡牌能辅助整个人，而盾牌呢是比较小的啊啊，让我们知道呢，它重九公斤啊，是锤出来的金子。叙利亚早期的啊亚拉拉克尼板一样，就是让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里就提到这个盾牌。这些盾牌可能是在接庆时使用啊，14章28节出现。大卫的宝物已经被奉献给新的圣殿，在列王记上7章51节，列王记上14章25到27节怎么讲呢？啊，讲到罗伯安王制造盾牌。啊，圣经说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副卫长看守。啊，你看在这里就出现啊那一个啊，让我们知道这个罗伯安王啊制造了这个盾牌呢啊，代替啊铜的，代替这个金的啊，是因为这个盾牌被掳了，带走了，被埃及王刺杀上来啊，带走了，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第18节，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啊，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诶，这里提到狮子，这个狮子呢，对我们这个狮子哦，在台阶上，对我们生命来讲啊，圣经当然提到狮子也有不好的比喻哦，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有好的比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是对罪要有狮子的粮啊啊，这个就是有个忌邪的心啊，所罗门王用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一切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民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是船只，与西洋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哎呀，你看他丰富的不得了啊啊，你看列王记上9章26到28节，所罗门王在以东的红海边怎么样，他在那里啊啊，靠近以逊加别制造船只啊啊，西郎参见他的仆人，就是熟悉上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尔斐，从那里得了420大两者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啊，是指着他是的船只。曾有学者认为这是指着腓尼基人于主前大约800年时，在葡萄牙与特萨期间的贸易的往来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啊，3年一次啊，在这里这个贸易啊，用1年来进行商业的活动，同一年起航啊，沿着阿拉伯、印度啊、非洲啊从事贸易，购买奢侈物品啊，第3年回程啊，这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就是这个贸易啊很大啊，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 顾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金器、银器、衣服、军衔、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职业。啊，为什么慕名而来呀？啊，他的财宝与智慧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的一个名声啊！啊，今天有多少人不爱听主的话？啊，不爱看圣经？啊，圣经上帝讲话不爱听？啊，末了的时代，人耳朵发痒啊，耳朵发痒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里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远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所罗门花了很多钱，预备了车马，预备了怎么样，就是买了战车、马兵、马匹啊，不但是为了防卫国家，他也将这些卖给其他国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虽然没有说，但所罗门的这一个奢华统治呢，要用最重税来维持的，这个就是引起国家分裂的原因啊。在这个列王记上12:3-15，这些人来求罗伯安，你意思说你父亲是我们负重儿做苦工，现在求你是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儿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啊。你以为所罗门的强大是怎么样？他也是借着这个老百姓的这些劳苦啊，这些税啊，就是在老百姓身上啊，这些重税啊，来给他带来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富强啊。所以有人临笔这样说，当时的税项一定是非常压榨的。而在一切东方的富丽的这个奢华的背后呢，已经出现了腐败啊。所以所罗门是犹太人的路易14世啊。所罗门为自己就是聚那么多的财宝和马，违反了神的话。在申命记17:16-17，他有一个话，有一段话怎么讲呢？就是叫我们要做君王的应该怎么做。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看所罗门都对不上哎，他多立多有马匹啊，是吧，他多有妃嫔啊，包括他的那个皇后在内，他有1001个啊。他后来自己都说了，后来明天的圣经就让我们知道列王记上11章说到所罗门离弃神啊，他宠了许多外邦的女子啊，怎么样的，摩押女子、亚门女子、耶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啊，他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偶像啊，他们娘家带来都有他们的偶像。所罗门就为这一批人立，为那一批人立，结果所罗门通通立起来怎么样呢？啊，耶和华向他发怒啊，他的心偏离了两次向他显现的上帝。其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财富有时候是一个危机，财富是一个危机，人今天的地位有时候是一个危机啊。所罗门就在这个丰富当中，他已经堕落了，他不知道怎样子出丰富啊，像保罗讲的。所以有一本书呢，就是我前几个月前段时间看一本书啊，就是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呢，诸神的面具，这个书的背面呢有一段话，背就是最下面的，就是这个书的背。他讲到尼采，尼采怎么讲呢？ 他说在偶像的黄昏里，在书里怎么说呢，在这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多，因为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许多人把信心寄托在成功、金钱、爱情以及由这些组成的他认为美好人生之上，相信他们就是通往终极快乐的钥匙。这些无形却闪耀的偶像，在人们寻求意义、保障、安全、满足的路上，占据了人心中极重的位置。人们信赖他，依靠他。所以呢，作者呢在《诸神的面具》里这本书指出，人们错把这些美好事物当作上帝。然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解决人真正的需要，反而操控了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曾经想要的美好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最后变为手中的尘土，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尘土嘛，是吧？啊，甚至我们看到地上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都成为人的偶像啊。神不准以色列君王拥有这些，因为他知道这些是会伤害国家的政治与人的灵性啊。所罗门这些奢华怎么样，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啊。我们看到就是所罗门就忘记了神，他宠爱了许多妃嫔啊，从为他们立偶像啊。啊，圣经箴言说，后来他怎么讲呢，他说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要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宿。啊，这些女人吵啊吵，吵啊吵，就是当时就是立了很多的偶像啊，啊啊，就是给我们看到灵性带来的败坏。啊，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听到啊，有位神的仆人，孩子觉得真的，他非常宝贝。托马斯·阿奎那，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托马斯·阿奎那。这个人出生是意大利的南部，就是罗卡塞卡城堡啊，靠近那个地方。罗卡塞卡他的家族是当地的贵族，阿奎那伯爵家族，皇宫贵族，有皇室的血脉啊。家里的近亲不是公爵就是伯爵。托马斯阿奎那长1.98米。他的爸妈呢喜欢啊，也盼望啊，他呢怎么样呢，我想应该就是这样，从他父母对他的这一个态度啊，盼望他地上可能是有走地上这一个，因为他的家人不是公爵就是伯爵嘛，他要读神学，他要做修道士，他爸妈是不愿意的。就把他捆起来关在城堡里，关了2年的时间啊，因为他是天主教嘛，关了2年的时间，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依然没有灭掉修道的这一个心智。爸妈后来说，你既然想当修士，不想当贵族，不想继承亿万的家产，想当一个修道士，那你就去吧。结果他就离家读神学，他这个天主教女的有一些是修女嘛，男的成为修士。他20年的时间写了很多书，其中两本书很有名的，就是著名的著作是《神学大全》。《神学大全》啊，这本书怎么样，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巅峰之作啊。这本书有8000多页，后我这个电脑里有的电子版有的8000多页，还有一本书啊，这个就是还有一本他很有名的著作是反异教大全，他是巴黎大学的一个神学教授啊，这样的一位弟兄，他怎么样呢，他就是20年在写书啊，49岁他离开世界，49岁离开世界啊。其他的光阴呢，他在去布道，去讲道祷告，做别的圣工啊。怎么样呢，他在这个 经历身体软弱的时候，去世之前他魂游向外看到玛利亚，这是他说自己的经历。他说面对着他自己毕生的著作神学大全，他怎么讲啊？我写的一切与我所见到的启示相比，如同稻草啊，如同稻草，把我这些写的著作都烧掉吧。啊，那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说幸亏没有把他东西烧掉。啊，书写了20年，啊，旅行步道，他在弥留之际，一直念着诗篇132篇14节，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是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啊，托马斯一直念着，他在这个子女的城堡里离开世界。当然他讲的不是指那个城堡，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就是在基督里，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托马斯阿奎那最终确定怎么样，思辨哲学帮助人们坚信十字架的真理。我觉得这一句是非常奠定我们基督教对这位神的仆人的认可的，他奠定十字架的真理。啊，全世界天主教教义正统就是神学大全，全世界承认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看那边的圣经。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它是新约里面，就是新约当中它的神学性是最强的，它的基督论是很深度的一卷福音书。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就说耶稣是神，啊，马太说他是君王，马可记载耶稣是仆人，路加记载耶稣是人子，约翰都不说这些。约翰呢，这卷书呢说耶稣是神，既然是神，他就是超时间的。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既然是神，他就是超空间的。耶稣所做的事，如果把它都记下来，全世界都容纳不下来。啊，那么让我们知道这卷书里面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那么就是我们信他，因他的名的生命。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这个文学的结构的对称经文两处。第一，导言基督的超越，第1章1到18节，对过去就是复祭，啊，复敬的复，复祭基督的托付，21章1到25节。第二，他是神迹之书，第1章19到12章50节，对过去是荣耀之书，13章1节到20章31节。啊，这一卷书给我们看到，它是讲到永恒的生命。啊，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可能我以前在这个平台上我已经报过永恒的生命。第一章生命的来源，啊，第一章就是讲到啊，太初有道母，是吧？讲到生命的来源。第二章讲生命的解禁，水缸变酒缸了，解禁圣殿。第三，生命的重生，啊，尼哥底母耶稣跟他论重生。第四章第五章讲生命的医治，啊，第四章是讲到内在的医治，第五章讲到内在和外在的医治。38年的病人足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主医治了他。第六章讲生命的粮，啊，耶稣是生命的粮。第七章讲生命的活水。第八章第九章讲 生命的光啊，八章的十二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九章把这个盲，这个瞎眼的眼睛把它开了。第十章讲到生命的牧者，第十一章讲到生命的大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二十二章讲到什么呢？就是生命的荣耀啊！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去驴居进耶路撒冷啊，十三章讲生命的榜样啊，耶稣给门徒洗脚，耶稣说：“我给你们做榜样，叫他们要彼此相爱。”第四章。第十四章讲生命的安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您。十四章第六节讲到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十五章、十六章讲生命的良痕，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真理的圣灵来了，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十七章生命的祈祷，整章圣经都是耶稣的祷告。十八、十九章生命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二十章讲生命的复活，我们的主死里复活。二十一章讲生命的托付，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看愿福音第二章。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说啊，就是耶稣啊被请去赴筵席。第三日，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啊，或许呢，有可能呢是他们的亲戚或是什么的啊，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在犹太人的许多重要的社交场合出现，就是使用当中，就是在这里，就是说啊，每一次出现耶稣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都有足在当时在这个场合的意义和价值。婚礼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喜庆的一个日子啊，我们看到呢啊，在这里呢出现什么一个光景呢？我们看到幸好耶稣在场啊，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弄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主变神迹一前，主显神迹一前，就是界定了玛利亚，重新界定了玛利亚和他的母子关系啊，他不能听命于玛利亚的权柄，他虽然为儿子，但必须遵照神为他定下的路而行啊，行神迹就是神的记号啊，神迹是超自然的神在自然界中的干预，超自然的权威的一个干预啊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呢酒弄尽了，耶稣出现在这个场合，也让我们知道他尊重婚姻，他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啊，但是酒弄尽了表明这人的喜乐会到尽头的，这里告诉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人最欢乐的日子，可能就是我们发现无能为力的日子，最美的理想可能被最苛刻的事实所瓦解，喜笑的时刻可能变成哀哭的时刻，人对你称赞的时候可能出现令人讨厌跟批评的时候。圣经用四个字表达酒用尽了，这个人生很多的事情给我们看到，不一定只指的人真正世俗的酒喝尽了， 人生生命里面出现的一个光景怎么样呢？就用尽了啊。当时在这里呢，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个这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啊带到耶稣面前。玛利亚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可能按照肉体来讲，我是说肉体，玛利亚呢怎么样啊？人生经验呢比耶稣都多，因为耶稣是他生的，他是耶稣的长辈，经过风雨多啊。但是呢，玛利亚在这里的时候，他不去问别人，他为什么去问耶稣呢？让我们知道，他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孩子，耶稣一定是很特别的。因为天使曾经对玛利亚怎么说？你将要生的孩子成为上帝的圣者，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玛利亚很自然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他们婚礼把酒用尽了，怎么办呢？当他问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说耶稣应当怎么回答呢？按照我们人来讲，你不必怕，妈，你不必怕，是吧？我一定会把神迹行出来的啊！这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呢，这样说过去呢太重了啊！好心好意，母你妈妈也是好心好意，他拒绝他以足肉身母亲的地位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他想越权指挥神子的行动。玛利亚要解决酒用尽的问题，解决酒用尽的问题，主在这里玛利亚讲的话，主拒绝他啊，肉身的母亲的这个地位来指挥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既然是神性的显露啊，主耶稣就站在神的地位上来回答玛利亚，而不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啊。人的地位是母子的身份，但站在神的地位上，玛利亚就只是中间的一个妇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干预我的事，我要做的事是根据我的时间，你不要给我做什么设计与安排。主耶稣就是这样的把他的神性显明出来，也告诉我们人该如何的活在神面前。耶稣就用神的身份来提醒人。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意思说，现在耶稣讲的我是神，我以神的身份行神迹的时候，只有神的能力，没有人的功劳。所以不是因为你告诉我我才做事，不是因为你的吩咐我才做事，神有绝对的主权，知道何时做怎么做，是吧？何时行何事，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说出不要干预我的事，我要做的事是根据我的时间，你不要给我做什么设计与安排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呢一到四节的经文，就是主话主荣永详不尽啊，主的话主的荣耀啊，那边呢从地界来很远的地方来要听怎么样智慧的话啊，是有福的啊。我们今天呢要知道，主的话主的荣耀胜过人间的婚宴，胜过人间的美景啊。玛利亚对我们看到，那然后呢耶稣把他一说，玛利亚怎么样？我看到他真是一个安静的一个蒙恩的一个姊妹，他就问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看他直接叫问人了，他就不对耶稣说话了。玛利亚对耶稣话语的反应显示他纠正接受主的纠正，知道理当由他来做主而不是自己来做主。所以第五节的经文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 主告诉什么做什么，那一边所罗门的智慧是真的啊，所罗门的智慧是真的，让我们知道主是智慧之子，他是智慧的源头。那边所罗门智慧是神赐给他智慧，但是这里我们的主就是智慧，他就是圣洁，他就是公义和救赎啊。孩子看到这两边，就是一个智慧是真的，一个是说什么就做什么啊。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每口剩两三桶，等于什么100公升，20-30加仑，如此大量的水摆在那里，因这么宾客众多的缘故啊，在这里呢，就是啊，主界定的这个关系，他不能听命于玛利亚的权柄啊，在这里就是用人，你看看啊，用人我觉得非常宝贝，用人在这里的束缚啊啊，玛利亚说啊，在这里呢，就用人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6口10缸，每口怎么样？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将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个用人的顺服让我们知道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无疑问的顺服，当时需要的是水，就是当水呢倒在缸中。第二就是热情的顺服，一点也不懒惰哎。第三，默然的顺服，默然没有炫耀自己的功劳啊，怎么样呢？给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什么时候倒水就倒水，舀水就舀水，没有别的话，没有别的话，安静在那里啊。人间的酒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人世界的都是先好的，然后摆上是次的。你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啊？男女之间谈恋爱啊，各自呢把自己呢啊打扮得清清爽爽啊，男的也这样，女的也这样，头发也理一理啊，脾气呢不会大发脾气的，说话也是知道修养啊，文雅，是不是啊？但订了婚呢，就开始呢，就是缺点开始就出来了，结了婚呢就是没有保留了，就这样。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先是好的，后是差的。但我们的主呢怎么样，就让我们知道，这是头耶稣行的头一件，加利利的迦南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我们看到无味的人生在主手里成为有味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这一件神迹啊，这是同一件神迹。神迹什么意思呢？就是标记。神迹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记号，神的记号啊。在前一些天啊，那天也是礼拜一啊，也是那一次也是礼拜一啊，大概过了上个礼拜几个礼拜我忘了啊，有一个长辈，他69岁，他离开世界怎么样呢？他是之前呢，我听人家说啊，之前呢就是跳舞厅里跳啊，跟别的女人可能呢就是怎么样呢，就这样子，也不大，就是生活不大，不是很检点的。他妻子呢，他跟他妻子结婚的时候，妻子还没信的，他认识他，他妻子的信仰就是他带起来的。他跟他怎么讲呢？他妻子怎么说？你伤了我， 我会不理你的。他就这样讲，我听人家跟我说呢。后来呢，这个男的呢就是一个浪子啊。后来呢，他妻子就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庭。后来呢怎么样啊，也没有办什么正式离婚啊，怎么样手续啊，这些都没有。男的也没娶，女的也没嫁，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啊，就这样过。后来这次呢，他得了肝癌，很快就离开世间啊。之前得肝癌之前也有身体，别的地方也有身体不好呢。那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需要经济的时候，他妻子每个月2万2万打过来。很早以前，我听人家说呢，很早以前他妻子做过房地产生意。后来呢，这一次呢，人家跟我说他妻子，意思说呢，说他妻子能干的，很能干的。他女儿呢，本来不会在这个追思礼拜上发言的，也有人劝他，他女儿跟他是毫无感情的，毫无感情，也根本没怎么接触的。他女儿呢也说几句啊，说几句。他妻子呢怎么样呢，也站在那里呢流点眼泪。当时让我们看到几十年的光阴，直到2000年后，就是这个浪子就回家了。当然他归回也有，应该来说归回也有20年吧，也有20年出头，20年左右的回归。但是呢他离开世界了，我在心里我怎么想呢，对于这个人，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回头的话，你还会这样吗？面对自己的婚姻，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妻子，面对自己的家庭吗？他当然他后来悔改了，他教会里他也有他的见证的啊。有些人觉得他在有一些方面，这个弟兄是比较愿意奉献的，愿意付出的啊，也给人一些有一些好的见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世界的这一个让我们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婚姻神的心愿是要我们一男一女的啊，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婚姻，我们的主参与这个婚姻，圣经也记载了头一件神迹。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设立婚姻啊，神是怎么样造了夏娃啊，造了亚当啊，神是婚姻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媒介啊，一个介绍人嘛啊。所以呢正言呢传道书10章19节，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乐，前人叫万事应心，世界的酒是家伙叫的，我们的喜乐是来自圣灵的喜乐。上帝尊重婚姻啊，是这样。那么把亚当和夏娃配合起来是神自己啊，神到地上做人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祝福婚姻啊。那么让我们知道这里5到12节谁变成酒，美好的见证，那边10到13节赞叹不已啊，超过所求。好，这是以后耶稣与他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导出就是这些人啊，推翻他们的桌子啊，这一些就是让我们看到嘛，神今天在外人，今天在这一个圣殿里，这个圣殿呢，我们要知道圣殿是做什么的啊，圣殿怎么样被人拿来呢，做生意了，人借着这个圣殿来开始做生意了，来开始来 贸易了。那么我们的主使多么的伤心呢？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啊，主在这个圣殿里啊，我们看到呢，这里主就是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啊，这里出现好几个动词啊，那绳子做鞭子，赶啊，倒是吧？我们看到呢啊，推翻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主这次到耶路撒冷怎么样，是为着去接受钉十字架，成就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但是这个圣殿呢怎么样，结果变成了这样啊。我们看到律法是允许人在本地把准备做祭物的牛羊呢卖去，把银子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再买牛羊来献祭。这个生命记14:24-26提到，这个定规并不是叫人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场所，而是让人到城里去买。犹太人渐渐对神失去了敬虔，图人的方便啊，怎么样呢？把神对人的体恤变成人得利的门路啊，让我们知道呢怎么样，在这里就做生意了啊。让我们知道呢，圣经说犹太人问他说，你做这些事还想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主这话是指什么呢？拆毁这殿啊，拆毁这个殿是让我们知道实际上是把神的工作拆毁。物质的圣殿虽然存在，外观仍旧保持它原先的华丽，但是圣殿真实的内容、真实的意义已经被拆毁了，圣殿成为一个徒有外功的一个空子。所以求主今天怜悯我们啊，我们知道这一个圣殿的这个意义呢啊，我们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让我们知道了，在耶利米书7:4，以色列的百姓跟上帝的关系，他们呼喊着怎么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这些是耶和华的殿啊。真正认识什么叫耶和华的殿，当上帝不与他的一个有形的圣殿同在的时候，还叫耶和华的殿吗？啊，所罗门王宫建了13年，神的殿建了7年啊。那么真正圣殿恢复原来的用途，就是敬拜、祷告、教导，就敬虔的一个献祭啊。但是这些如果没有了的话，那还叫什么圣殿呢？啊，神的殿不到400年仇敌就上来，所以哈该书就说到，人住着天花板的房屋，多少人顾念神的家呢？人为什么要先顾自己的家呢？很少的人今天顾神的家，把神的家摆前面。所以呢，让整本圣经第一次看到殿这一个字出现，是创世纪28章啊，就是伯特利天的门，神的殿，也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殿不是有形的建筑物，而是上帝的同在。所以第一次建殿所罗门，第二次让我们看到所罗巴伯，第三次就是耶稣时代的一个希律王。这个人是一东人，他为什么要建殿啊？他借着这一个殿为了讨好犹太人啊，他是以东人啊，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这一个殿建起来20亩公里以外，骆驼3人就 能看到圣殿反射出来的金光。这个幔子300人撞上去的，神不喜悦。圣是有地位有状态的啊，我们看到圣殿成为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圣殿实在是犹太人宗教很民族尊严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因此耶稣就拿出鞭子啊，把圣殿里赶出来，洁净圣殿啊，让我们知道46年。他说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怎么建立起来？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真正的意义。46年就是大希律王第18年开始建殿重建，到了整个圣殿是在公元63年才完工嘛，就知道啊，就是给我们看到圣殿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这个危机在哪里呢？教会就是殿，教会出现什么危机啊？信徒不再是主的小羊，是明目的粉丝，牧师不再是上帝的仆人，乃是众人的偶像，讲道不再是服侍上帝，乃是闪亮登场啊，敬拜不再是赞美真神，好像是什么星光大道，祷告不再是向主诚恳，乃是人前作秀，传福音不再是拯救灵魂了，今天就是人今天宣教不再是奉献付出了，为了发财致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教会不再是金灯台，是与世界疯狂啊，信徒不再是充满喜乐，是闷闷不乐，多少人在抱怨啊！13到17节，殿成贼窝，洁净圣殿，那边是4到22节，就是处丰富，没有尊神为王啊！让我们知道这下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想起主话，信了圣经，那边就是23到29节，怪产生心偏离主道啊，所以我们的心非常重要，让主使我们的心归向他，眼目也能喜悦他的道理。好，我们看小龙的圣经，今天是诗篇81篇，启示54章16节，总题是呼求神，宗主道，大张口得全地，启示录14章16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坐在云上的，你看天使拿着粮刀啊，粮刀出来了啊，收割庄稼。我们看诗篇81篇啊，我把它念一下，诗篇81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啊，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并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呢，吹角，就是山羊的角。在攻击耶利哥城与基甸的战役里面的时候，都提到吹角，吹角也用来宣告节期，是这样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提到第4节说，因这是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律例典章啊，要能服从。 啊，在圣经里说到他在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列子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我们的主，你看圣经说他在埃及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啊，圣神说我是你的肩的托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啊，他在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你看啊，我们的神响应我们的祷告啊，神说我搭救，我应允啊，圣经说试验啊，这一系列动作不单是救出我们脱离困境，还包括下一步测验心意，试验我们，是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回事。另一方面啊，又经过空旷的可怕的沙漠，雷的隐秘处就是指西乃山了啊，我们知道就是神怎么样面对面的教育神的百姓，就这样啊。圣经还说呢，在我的名那、啊、你当听，我要劝教你，以色列啊，圣愿你肯听从我啊，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啊。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啊。那么下面，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防守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出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啊，感谢主的恩典，磐石出的蜂蜜。你看圣经这个生命记32章13节也提到，32章13节啊，圣经说耶和华是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啊，磐石中有蜜，坚石中稀有麦啊，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以色列人不信靠啊，不明白啊，但是我们的主是供应的主啊，这让我们知道，像《生命记》摩西之歌提到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为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祷告啊，求主是我们问我们今天求主省察光照我们，我们里面心灵的圣殿到底怎样子。当时啊，有形的圣殿我们的主非常伤心，殿里买卖鸽子牛羊，我们里面的殿是不是倒塌了啊？我们人不知道，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里面真实那一个殿的光景。求主光照我们啊，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财富、尊荣啊，但是呢，也给我们看到他生命的一个危机，就是潜伏在那里啊，让我们知道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神家的工人啊、仆人、使女们祷告，求主使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求主怜悯，求主解禁啊，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怜悯我们啊！
请大家开麦一起做回应。
哇，真的没得你的，主啊，向你祷告哎，主啊，真的没大的万福，
真的
大的恩典，你就给。